好，我们奉主的名开始旧约概论，我们摩西五经第六堂，我们要交通到民数记。民数记，民数记写作的时间，我们知道是摩西大概在主前是1400年，是在摩崖的平原所写的。当我们来认识他写作的目的，是讲到以色列人受神的诫命律法，他们离开西乃山后，在迦南往迦南地区的这个途中啊，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他们在西乃山，他们领受神的诫命和律法，当他们离开那里之后呢，他们要往迦南地区，但是当中我们知道他们因着不信而被转回。那这一个转回呢，所以变成说在旷野漂流了大概有40年之久。那这个漂流的经历就写在民数记的里面。民数记第一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第二年2月初1日，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会幕中晓谕摩西说，那下面所讲的话就是在从出埃及第二年2月初1日，从这里开始。那到36章13节，这是耶和华在摩崖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借着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命令典章。所以我们知道他经过了大概有40年的时间，所以到了最后他们要过约旦河，那对面呢就是耶利哥。所以我们等到约书亚记的时候呢，你会看到那他们怎么攻打耶利哥，他们是进了迦南。那在整个还没有进去啊，这是民数记。那民数记呢，我们从它整个的背景来看，它是摩西五经的第四卷。由于第一到第四章还有26章，它有两次来核点民数，一次是在西乃的旷野，一次呢是在摩崖的平原，一次他们在西乃的旷野，那另外一次摩崖的平原已经要预备要进迦南地之前呢。好，那所以他讲到这个叫做民数记。那希伯来文的圣经呢是以第一节开始，这在旷野为他的名字。那希腊文呢，他两个加起来呢，一个是在旷野，一个是数点以色列百姓。好，希腊文是讲到数点百姓，所以整个加起来就是他整个的意思，在旷野数点以色列百姓。那这个36章呢，记述一些人在旷野40年的生活和旅程。时间呢，是由出埃及的第二年2月，一直到第40年的10月，那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就是因着他们那个不幸的恶心，本来他们应该可以，大概从埃及出来，其实真正来讲，走到迦南地只不过11天的时间。但是呢他们在旷野总共待了大概有40年的时间。那这个呢是在旷野当中整个漂流的一个经过。好，不过我们在读民数记的时候，同样的其实有许多属灵的原则没有办法很细的去讲。好，站在那个40多站啊，他们每一次的安营，每一次的起行，他们每一个经历，那其实也可以讲到是我们今天属灵的经历。那这些呢就是虽然他们在旷野，虽然经过了两次数点，我们等一下会讲到，那这两次数点的差别到底在哪里。那这个差别其实认识的话呢，你会知道说这是非常非常不幸的。其实就是因为他们的不幸的恶心，他们看见了多少的神迹奇事，他们看见了神大能的作为，可是他们没有办法相信。那讲到迦南地的人，那真的像是伟人一样，那他们不过像是蚱蜢一样，那所以他们害怕，他们不敢上前去得那地为业。那这个是因着不幸，所以他们后来绕行在旷野40年。所以民数记呢，我们看见第9章23节讲到他们 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也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他们守耶和华所吩咐的，都是凭耶和华吩咐摩西的。什么时候安营，什么时候起行，那都是神在那里带领他们。所以一面你看见好像是一个审判，因着他们不信，他们得罪了神，所以他们必须在旷野绕行。一面你说这是神给他们的处罚也好，审判也好，可是呢，另外一面我们又看见，在这个审判跟刑罚的里面，神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神仍然在那里带领他们。所以白天有云柱来引导，夜间呢有火柱，神在这里什么时候安营，什么时候起行，都是耶和华所吩咐的。好，民数记十四章第九节说，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因僻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你们不要怕他们。我们知道只有两个探子，两个探子，加勒、约书亚，那他们说我们应当去得那地为业，他们足够能够得那地为业。虽然仇敌看起来非常的可怕，但是我们有神与我们同在，有神同在就比外面一切的还要大好。那这个是在他们认识的人，真的有信心的人，这个是他们在信心里面的看见，那个认识，仇敌是他们的食物啊。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面对许多的征战，有很多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若是神的儿女都没有征战的时候，很不容易长大。好，什么时候神儿女长大最快呢？征战最猛烈的时候，你看见那个生命的成长是非常非常的明显的。那很多学生不喜欢考试一到考试的时候呢，很多学生呢，他们是觉得是很痛苦的一个什么小考啊、大考啊，那但是你回想起来，若是一堂课下来没有考试，跟你说有很严格的考试你学的会差很多很多。很多学习其实都在那种压力的底下是学的最多的那今天属灵征战很多时候也是一样，当仇敌攻击最猛烈的时候，我们认识到仇敌是我们的食物，可以得着食物，得着粮食，得着生命，得着力量在征战当中。所以他这边告诉我们，就说不要怕那地的居民，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所以我们有神就是多数，无论仇敌数之多少神加上了神就是多数。那这个是讲到属灵的征战。那这些话呢，因为那些不信的人，那十个探子他们所传报的恶信，他们不相信，那所以产生一个影响这么大。那整个他这个民数记，我们看见要字是讲到服侍、征战、漂流，服侍、征战、漂流。我们先看一下他的大纲跟内容，然后我们最后会看见，因为他是民数记，特别讲到数点，有两次的数点，还有两类的数点。那我们要明白这两次的数点目的是什么，另外还有两类的不同类型的数点。在大纲里面呢，在第一个段落是启程的准备，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章第十节，它这个是连接在利未记最后那时候以色列人在西乃的旷野，他们留在这段时间呢，就是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章第十节，大概是有20天的时间。那他们在那里预备，他们有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到第四章是出埃及记第二年的2月初一日，他们有第一次的数点，第一次的数点。所以我们知道说，第一次数点，这些数点的百姓呢， 他们是从埃及出来的，是蒙救赎的百姓，蒙救赎的百姓。那在这些属点的里面，它有两类的属点哈。那我们等一下再来看。所以这是第一次的属点，在出埃及记，出埃及第二年的二月初一日，属点以色列的百姓。那他们洁净营地，他们有一个献坛礼。那利未人呢，有一个奉献礼，他们守逾越节，他们制银号。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说，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呢，他们所预备的是什么？他们要前行呢，他们要进到迦南地区，所以他们在这里做这些预备的工作。然后从第二个段落，我们从第十章的第十一节到第十二章的第十六节，是从西乃山到加底斯。那他们呢，拔营往前行，日间有耶和华的云彩在他们以上。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耶和华，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约柜停住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那摩西实在是非常的伟大哈。那当他们出埃及之后呢，我们看见仇敌法老的追兵全部都埋在水的里面，那个红海的里面。他们过红海，讲到说他们脱离世界，他们过了分别的界限，只要他们脱离了埃及所有仇敌的权势，他们是迁入了爱子的国度。那摩西在那里大大的歌唱，到了启示录我们读到有摩西的歌。我们每一位神儿女，我们经历神怎么样用大能大力救赎我们，他救我们脱离世界，他也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所有的权势，所有的捆绑。所以今天我们看见，虽然仇敌好像仍然非常的嚣张，可是我们要非常的清楚，主已经胜过了仇敌，我们今天已经脱离了仇敌的权势，我们是迁入了爱子的国度。所以我们可以宣告，仇敌在我们身上他的作为是不法的，我们可以在经过征战呢得着仇敌成为我们的食物。所以摩西在那个时候歌唱，有个摩西的歌。在这边摩西呢，他真是认识神。所以什么时候耶和华云彩在他们以上，约柜前行的时候，他祷告，耶和华，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你恨你的人在你面前逃跑。我们看见这个非常宝贵的一个图画，约柜走在前面，约柜来带领他们，无论是栖心或者是要安营，讲到神的同在，神的自己在那里来带领他们。那他们是按序来起行，出埃及第二年二月二十日他们开始起行。那我们如果翻到后面有一个图在第三页的上面有一个图，我们就可以看见说，当他们安营的时候，会幕是在中间，会幕是在中间。所以呢，在最右边是有三个支派，犹大、以撒加、西伯伦。所以犹大呢是做一个代表的，他是在最前面的。我们看见那个起行的方向，是犹大是走在最前面的。然后呢有流便支派，有西缅支派，有加德支派。那犹大支派呢，他的斗灰啊，就他的那个灰是狮子。流便支派呢是人。然后后面呢是以法莲、马拿西跟便雅悯三个支派。那以法莲支派的斗灰是牛。北边呢是但、亚瑟跟拿弗他利支派。但支派的斗灰是鹰。那我们看见狮、人、牛、鹰，这代表什么意义？这是一个四活物哈。那我们也知道说在福音书里面呢， 这个四活物是按照启示录讲到四活物那个次序哈，马太福音特别讲到狮子，然后马可是讲到牛犊，路加是讲到超凡的人，好，那约翰福音是讲到废婴，他是神的儿子。那另外呢，我们看见在里面一圈是这些利未人还有祭司他们，那哥辖家族呢负责料理搬运的柜子等物。哥辖家族是很特别哈，所以他们所搬的呢是不是用车子来搬的，他们是用肩来扛的，是用人来抬的。那这些至圣的是用人来抬的哈。那格顺家族呢负责抬约柜的幔子、盖、门帘等。米拉利的家族呢是负责会幕的板栓、柱子等。那所以呢有一些呢是需要有车子来拉的哈，是很重的。那哥辖呢他们所负责的呢是运约柜等圣物，他们都是要用抬的哈，这是哥辖家族的。好，我们看了这个图哈，他们在旷野安营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次序哈，然后他们起行非常有次序的哈。那整个他们安营下来的时候，会幕是在中心哈，会幕是在中心。那其实今天这给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图画。今天神儿女，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动、我们的起行，是不是以主为我们的中心？哈，以主为我们的中心。所以我们讲到说，摩西的歌，启示录也讲到羔羊的歌。那在人生呢，神得着我们好像有一个人生的歌，哈。那我们在歌曲里面，你知道说它有这个调子哈，就是旋律。那这个旋律呢，我们讲到音的音符的高低，这个整个的旋律就是它的一个主调。那音乐呢，还有讲到是一个什么？除了旋律，还要有节奏。光有旋律没有节奏的话呢，是表现不出来的。那什么时候该节，什么时候该奏哈？那通常我们讲说这个调子，到底我们人生的主调是什么？基督是不是我们的主调？我们活为了这个，为了那个，有好多事可能在我们当时候觉得是最重要的事情。那其实人生的主调应该基督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中心。好，那什么时候该节，什么时候该奏呢？这个节奏，这个 rhythm 呢，其实我们常常在合唱团的时候，你看见那个指挥啊是非常重要的哈，什么时候该出来，什么时候该什么样的速度。那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和音哈。那特别就看见说，当神的子民聚在一起的时候，说到一个身体，每一个肢体有不同的功用，每一个肢体它所强的可能大家不一样，需要也不一样。那在发表赞美的时候，好像一个音乐哈，我有一次到一位作曲家他家里去，他给我看他写的交响乐的谱子，那个谱子啊，你看了会吓一跳。同一个时间的一个段落上哈，它有好多好多不同的乐器，所以好长的一排。那你说每一个乐器的声音不一样，每一个乐器要演奏的那个音符是不一样的，它应该是非常怎么讲呢？就是说有这么多不同的乐器，每一个它在谱上每一个谱的是不太一样的，可是最后出来的声音是怎么样？非常的和谐，非常的和谐。那这就是讲到今天在教会的里面哈，虽然我们各有不同，但是发表出来呢，却是一个和声，非常的美丽哈。那在以色列百姓他们的安营，以会幕为中心，会幕是他们的中心，他们的起行，他们什么时候该停，什么时候该起行，是神在那里掌管的，就是那个节奏啊，是圣灵在那里主导的。我们的一生里面呢，基督必须是我们的中心，那圣灵呢是我们的指挥，他来带领我们。 所以每一步路上让圣灵来掌管，他来掌权。那我们看见说以色列百姓他们在安营在起行的时候非常有次序的，你说哥辖族他所负责的是什么，俄顺负责什么，米拉利的家族他们负责是什么，然后各有所长各有所思，然后每一个虽然不同但是确实非常和谐的。好，那这个是以色列在旷野他们的安营他们的起行。讲到我们今天呢，我们的生活是不是以主为我们的中心，那个主调是不是基督，这很重要。那我们的节奏呢，是不是让圣灵来指挥来掌管，所以他们的起行他们的安营是神在那里来主导他们的。那第三个我们讲到这个和声，所以他们按着次序需要顺服需要有权柄。那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开始的时候神这样子带领他们。那在十一章第一节到十二章十六节我们看见他们有三次的埋怨啊，在塔贝拉发怨言，那闲杂人的贪欲，米利暗的毁谤。米利暗是摩西的姐姐，就毁谤他。那贪欲之人的坟墓，那这些都是从人的里面所发出来的。所以我们讲到说神说要我们向耶和华唱新歌，摩西的歌是一个新歌，羔羊的歌是一个新歌。那今天神他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我们看见了我们应当要能够唱新歌，唱羔羊的歌，我们赞美我们感谢我们敬拜。那多少时候老的歌是什么呢，旧的歌是什么呢，就我们天然生命里面发出来的。像这边他们发怨言，在那里抱怨神，在那里不满意，在那里有很多从天然生命里面发出来的。那所以他们的贪欲他们的毁谤，你就知道说这些啊都是老旧的，是从天然生命里面出来的。神叫我们向耶和华要怎么样，要唱新歌，从我们里面生命所爆发出来的那个赞美，看见主已经得胜了，看见我们已经从仇敌的权势底下释放出来了。那我们今天在走在这条路上是条属天的道路。好，那这里呢看见说从他们是从西奈山然后到加底斯。那下面呢十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九章二十二节是非常长的一段，这个题目是什么，从加底斯到加底斯。那你就知道说他们有没有前进呢，事实上是在原地打转一样，对不对？因为不是说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不是从西奈山到加底斯，他们是从加底斯到加底斯。耶和华的军队应该是战无不胜的，可是事实上他们出征变为撤退，行军成为流漂流。十一天的路程他们走了近四十年，他们六十多万的军队最后只剩下两个人能够活着进迦南。所以当我们读到这段漂流的日子啊，又觉得真是非常的凄惨。出埃及的时候有六十万二十岁以上能够打仗的，这是军队啊，耶和华的军队出了埃及。可是你看经过了四十年，这一些耶和华的军队只剩下两个人，加勒和约书亚，他们能够进到迦南地。所以从加底斯到加底斯这整个这么长的年日所产生的结果。那为什么呢？十三章到十四章讲到探子报恶信，所以我们刚刚讲了他们看迦南地的像是伟人，他们自己呢不过像蚱蜢一样。虽然迦南地所回来的那个葡萄要两个人抬，一串葡萄要两个人抬，你就知道那里是非常丰富的，可是他们却害怕，他们不敢上去。好， 那十五章讲到数祭和奠祭的条例，那十六到十八章讲到可拉党的背叛与祭司的职任。那我们知道可拉党的这个背叛啊，那最后带下来的那个审判是非常非常严厉的。那所以今天神要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在地上有神所设立的权柄，在神的家也有神所设立的权柄。那这个权柄呢，很多时候我们说是一个代表的权柄，不是一个属地位的权柄，但是呢，神把这些人放在一个地位上做他代表的权柄。所以我们需要认识权柄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今天神叫我们在神的家中，当你认识什么时候谁是有权柄的，那比方说一个弟兄在台上，他在领事的时候，他就有一定的属灵的权柄。他说弟兄姐妹请站起来，好，那他说我们要怎么唱，那他是站在那个位置上，他有一个权柄。那今天在教会里面做治理的，那他们有负责属灵的责任的，他们也有属灵的权柄。好，所以很多时候权柄跟顺服两个是必须配合的。那我们常常讲真正属灵的权柄呢，不是地位的权柄，是生命来掌权。我们看见当百姓背叛的时候，摩西他伏伏在百姓的面前，他比世上所有的人，他是这么谦和的一个人。摩西这么一个谦和的人，百姓在那里发怨言，百姓在那里背叛他，伏伏在地上，好，伏伏在百姓的面前。这是一个真正掌权的，有掌权实际的人。好，那我们从可拉党的背叛，那整个当你认为说好像整个可拉党整个这个族好像是被毁灭了一样，好，可是感谢主，当我们读诗篇啊，有很多叫做可拉后裔的诗。那可拉后裔的诗呢，很多真是非常的美好。那我们也可以知道撒母耳他是可拉的后裔，所以不是很清楚是不是绝对可拉后裔的诗歌是他写的，有很有可能。但是你看见神还留下可拉的后裔，那但是他们经过了那个教训，那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审判。十九章讲到洁净的方法，那第四大段呢是从加底斯到摩崖平原，这是二十章第一节到二十二章第一节，他击打磐石之翼，还有火蛇之翼。那我们知道当以色列百姓在旷野行走的时候，当他们遇见没有水喝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我们知道人几天不吃饭还可以，但是可能只要三天你不喝，没有水喝，你身体就受很大很大的亏损的。当他们没水喝的时候，神第一次是分要他击打磐石，对不对？就流出活水来给他们喝。那这个所预表的意义是什么呢？耶稣基督他就是这个磐石，当磐石裂开的时候，是讲到主为我们在十字架受死，他的生命流出来，活水流出来，叫他们能够得着饱足。那看哪，前面就是磐石，喜乐活泉可来尝。那这我们看见在基督里面，他说凡口渴的都可以来，我们可以得着生命的活水，在我们的里面成为那个泉源。好，但是第二次呢，我们知道摩西他因着急躁，百姓的抱怨呢，神是叫他说你吩咐磐石流出水来，他却两次击打磐石。那所以有一个审判或者有一个后果，神告诉他说你在众民的面前没有尊我为圣。所以摩西你看他最后这四十年，神给他的吩咐叫他把百姓带离埃及，要带进迦南地啊。虽然他们后来在旷野漂流， 你看摩西他多么有一个急切的盼望，就是能够进到迦南美地，进到迦南美地去。可是就为了他击打磐石这件事情，后来他不能进到迦南地区。那我们不知道摩西他里面的感觉是什么哈？那最后在皮斯加山上，讲到他极目一望啊，他已经能够看见迦南美地了，可是他却不能进到迦南地区。哎呀，那所盼望的，你看那个时候已经到了最后了，他们已经到了边上了，能够远远的看见迦南地了，可是他却不能进去哈。那摩西的身上虽然好像是一个惩罚，但是我们也相信主在摩西身上有许多深的工作哈。最后借着他不能进到属地的迦南，神仍然要做深的工作在摩西的身上。等到主在登山变相的时候，哎呀，你一下看见说在那个荣耀里面，旧约人物就有两位，是谁呢？是摩西还有以利亚，对不对？代表整个在旧约里面，无论是律法，无论是先知，摩西代表律法，以利亚代表先知。所以你就知道说，摩西神没有叫他进入一个属地的迦南，可是神却带他进入一个属天的迦南。属地的迦南，今天你去看，可能还不过是很多的旷野，很多是不毛之地，没有什么是牛奶与蜜之地的。你今天若是在属地的迦南，你要想到说是牛奶与蜜之地，可能就失望了，灰心了。真正的牛奶与蜜，迦南的预表是讲到基督他的一切的丰富。所以摩西没有进到属地的迦南，但是神让他进到一个属天的迦南地。然后我们在第五大段是与摩亚平原，他讲到巴兰与巴勒。那巴兰与巴勒，巴兰是一个先知，是一个先知，但是圣经到新约有很多地方讲到巴兰，特别讲到他为利啊，为着得着利益，所以他牺牲了，他放弃了，违背了他做先知的那个职分，但他还是一个先知。虽然这么说是有许多批评他的话，但是你读到民数记，巴兰有四篇预言，这是圣经里面讲到神的儿女，讲到教会非常重要的预言。所以你看见说神可以用驴来说话，所以神也可以用巴兰来说话。巴勒本来叫他去咒诅以色列百姓的，到最后他在那里祝福以色列百姓。那有机会大家可以好好的来读那他讲的那几篇的预言，讲到以色列百姓，那是非常重要的预言，讲到神的儿女，讲到教会的预言。可是最后巴兰所犯的罪是什么呢？他出了一个诡计，叫以色列人和这些外邦女子，就是他们犯奸淫，他们去拜偶像，所以他等于是做了非常可怕的诡计，败坏以色列的百姓，所以最后他被杀掉。那整个到了新约时代，他成了一个为利而奔跑的一个先知，那这样的一个例子啊，我们看见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哈，这个是巴兰的例子。但是巴兰所说的预言，他最后是为着以色列百姓的祝福。那他们25章讲到拜巴利的罪哈，好，26章是第二次的数点，第二次的数点已经到了第26章了，他们是要预备进迦南地了，他们已经预备要进迦南地了。所以神有第二次在叫他们数点。27到30章有分地，有献祭，有许愿的条例。那摩西他已经很清楚他不能进到迦南了， 但他还很爱他的百姓，他在晓谕他们不可忘记神给他们的律例典章。好，律例典章，当然我们读到生命记下一个礼拜的时候，特别就是讲到重生诫命，他不断的要告诉他们，把神的命令哈，再重新的来让他们知道，勉励他们要遵守神的命令。那他在31章讲到战胜米甸人，32章讲到约旦河东的地业，那33章到49章讲到旅途各战哈。出埃及记第40年5月1日，那亚伦死。那在最后面呢，是地业的条例。所以我们看见在民数记到最后，以色列人到了迦南约旦河东，在这里结束了哈。在下面呢，要进迦南，我们知道在后面还有约书亚记啊等等的。好，在这个地方呢，有两个半支派，一个是流便支派、迦得支派，还有马拿西的半支派。因为在约旦河东边呢，他们看见说那个地方是非常肥沃的哈，丰富的。可能你真正进到迦南地，他不晓得说迦南地以后那个时候会是什么样子哈。但是在约旦河东呢，那我们可以看这个图哈，大家可以在下面看这个图。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呢，已经靠近，我们看见迦南那个图哈。然后呢，这边有一个是死海，然后前面呢就是从上到下流，下流到死海的就是约旦河了。好，所以他们要预备过这个约旦河之后呢，那在约书亚记我们看见他们怎么过约旦河哈，约旦河的水是怎么样远远的停在亚当城。那在这个之前，他们所在的地方呢，是在约旦河东，约旦河东的地方。那在这个地方有两个半支派，他们向摩西请愿说，我们留在这个地方，他们不要到应许之地，他们不要进去。那摩西虽然并不是很乐意，但是最后也同意他们，所以他们就两个半支派就留在约旦河东的地方。那我们在讲到教那个恢复史哈，就是被掳归回啊，这些历史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亚述攻打以色列，是最先灭的就是这两个半支派。当亚述来攻打，说这是最早的时候，就是两个半支派哈。那所以他们选择在约旦河东，就差这么一点，他们其实可以跟以色列百姓一起进到迦南地的，所以他们却选择在约旦河东哈。那他们结果是什么呢？他们是最早被亚述所灭亡的。那我们大概下面这个图可以看一下哈。他们出埃及第2年3月到加底斯巴尼亚，第40年11月初一日再到加底斯巴尼亚。所以我们在图上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加底斯巴尼亚这个位置，你就看见说他们所经过的出埃及第2年3月到了这个地方，然后到了40年11月初一日他们又回到这个地方。好，这是生命记第1章第2节告诉我们的。然后他们从这里呢，然后我们看见他们在一直走在摩崖，对不对？底本、西实本，然后他们过约旦河，然后到耶利哥。好，那这个大概是以色列在旷野漂流的旅程哈。我们可以从图上看见，他们是怎么样从埃及从兰塞起行，然后他们怎么样过了红海。好，然后他们怎么样过利非定、西乃山等等的哈，一路一路的，然后到了加底斯巴尼亚，结果又在绕行了38年。好，那这个是我们大概民数记的分段哈，可以认识。那我们最后呢，我们来看两次的数点跟两类的数点，两次的数点跟两类的数点。所以刚刚在分段的时候，我们看见第一次的 属点是在第一章到第四章，第二次的属点呢是在第二十六章，所以这是两次的属点。那每一次的属点呢，它还有另外还有两类的哈。好，我们先看一下第一类的属点是属点军队，第一类是属点以色列的军队哈。第一次属点民数记第一章第一节。第一节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后第二年二月初一日，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会幕中晓谕摩西说，你要按以色列全会众的家世宗族人民的数目计算所有的男丁，凡以色列中从二十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你要能出去打仗，你和亚伦要照他们的军队数点哈。四十六节，这样凡以色列人中被数的，照着宗族从二十岁以外能出去打仗被数的，共有603550名，利未人却没有按着支派数在其中。那我们在这里看见哈，他是数的对象是什么呢？二十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那这些呢就是耶和华的军队。好，那个时候讲到说按着要照着他们的军队来数点，那数出来的呢大概有60万，这是非常多的哈，60万大军，那这个力量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你看，如果我们想说今天这60万大军他们到迦南地去，遇到迦南地的人，这10个探子呢却在那里报恶信，我们还不讲说有神同在就是多数就是怎么样哈，就是可以比较来讲，你就知道说他们真的是，所以圣经讲说他们那个不信的恶心啊，他们没有看见神大能的作为，他们看见自己是这么的渺小。其实你数算一下，他们有60万能够打仗的，那其实力量应该是很强的，而且神与他们同在，神与他们同行，神怎么样能够叫红海分开，这都是他们看见的，对不对？可是他们因着不信，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哈。所以数点的意义呢，第一个，神发动数点表示他承认以色列人是他的子民，他可以一个一个叫出他们的名字来，所以他一个一个把他们数出来哈，那每一个数出他们的功用，数出他们的生命，数出他们都是被救赎出来的，而且呢，这些数点到的是军队，还有那一夜耶和华的军队出了埃及哈，是能够打仗的，是能够这个拿兵器的，对付仇敌的。那第二个呢，数点是为着有次序的行军和打仗。今天经过了数点，你就看见说他们是非常能够有次序哈。以前我们在当兵的时候哈，那数点是每一天要做的事情哈，每一次集合第一件事情就是数点哈，那排，然后呢要有一个人到前面去报多少这个今天这个部队有多少人啊等等的哈。那数点是为了他们的次序，为了他们的行动。好，那第三呢，数点是把神的子民组织起来，个人知道自己是属哪一个支派哪一个家，应该有的侍奉或工作这是什么，这样才可以免去混乱。所以我们看见说他数点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说你是站在什么位置的，你要负起什么样的责任，应该有什么样的侍奉，你的工作是怎么样，那这是一个数点。那今天我们在神的家里面，神的家有没有次序呢？其实神的家是要有次序的，神的家也不是混乱的哈。那今天我们要一起来侍奉的时候也是有次序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刚刚讲到权柄跟顺服啊，常常有人觉得说这个教会里面啊管饭食的好像 并不是太高的一个职位吧。可是在使徒行传管饭食啊，你要被信心充满的，要被圣灵充满的，哇，这个司提反你看这个管饭食的说话形式都有大能的。那在神的家里面有很多事情，你在一个位置上呢，因为有权柄有顺服，所以神的家做起事来其实是很有次序的，非常有次序的。那在这里呢是一个军队，你说这些从老百姓到一个军队，我们常常盼望说我们当中神的儿女大家不是只是做一个老百姓，要成为军队，要经过训练。那你在哪里是你站的位置，所谓站呢就是说几个弟兄站在一起，你就知道我们的次序在哪里，这个是在我前面的，我们就有一个顺服。神的家是很有次序的，那你在做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也有次序。生命呢这个每一个属点啊，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数出我的功用在哪里，我应当是做什么样事情的。他一数出歌侠这是等一下再数的哈，立威那数军队一数知道说他站在什么位置，你是什么支派的，你是犹大支派的你是以撒迦支派的，你是服苦的还是你是征战的，那每一个支派有它不同的特性所以很多时候呢有时候人家讲会问你说你是哪一个支派的当然我们今天没有办法那么细，我们也不是那么明白，像犹太人那他们到现在他们自己非常的注重他是哪一个支派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属点这是第一次的属点，所以它的意义是什么，我们看见说承认他的百姓一个一个他按名呼召，都是他所拣选出来的，是从埃及出来的那属点呢为着他们的次序，为着他们的行军，为着他们的打仗。属点呢是叫他们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个支派哪一个家的，他们的侍奉工作是什么，所以整个不会混乱。那我们读到第26章的时候呢，从第一节他说，瘟疫之后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和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说，你们要将以色列全会众按他们的宗族，凡以色列中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计算总数。所以第二次属点也是属点军队，跟第一次属点是不是一样哈，都是几岁的，20岁以外的，然后呢是能够去打仗的。好，那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在摩押平原与耶利哥相对的约旦河边向以色列人说，将你们中间从20岁以外的计算总数是照耶和华吩咐出埃及地的摩西和以色列人的话。所以这个是第二次的属点。那第二次的属点我们看见有一件事情，就是20岁以外的这些能够打仗的呢，第一次数点有60万多一些，第二次的数点这60多万的人呢只剩下2个人了，其他全部倒闭在旷野。但是第二次数点人数还是有多少，也还是有这么多人，可是第一代的人他们都倒闭在旷野了，第二代兴起来了，成为耶和华的军队。所以你看见第一次的属点跟第二次属点所有的差别，好，所有的差别。那第二次属点呢，它的意义是什么？它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第26章51节，他说：“以色列人中被属的共有601730名。”第一次数点有多少？603550名，少了一点点，但是并没有差很多，对不对？还是有60万大军，还是有60万。可是这60万里面呢， 除了两个人以外，都是不在第一次数典里面的，都是后来才长大的。好，那他目的是什么？五十二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五十三节，你们要按着人民的数目，把地分给这些人为业。好，这个就是他数典的目的了哈，因为他们要进迦南地，要去得产业，所以他数典呢，是叫他们得产业，要把地分给他们为业。人多的，你要把产业多给他们；人少的，你要把产业少分给他们。要照被数的人数，把产业分给个人。那我们从这些话就知道，第二次数典的意义是什么？是为了他们能够承受产业，是按照人数的多少来承受产业。人多的多分产业给他，人少的就少分产业给他。好，那这个是第二次数典的意义。那他说，虽是这样，还要研究分地，他们要按着祖宗各支派的名字承受为业，要按着所念的揪，看人数多人数少，把产业分给他们。那我们现在就知道了哈，有第一次的数典，第二次的数典，那这整个来讲呢，是叫做第一类的数典。第一类的数典是数典军队，第一类的数典是数典军队。所以就着军队的数典呢，有两次，有两次的数典。民数第二十六章六十三节，好，这些就是被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所数的，他们在摩押平原与耶利哥相对的约旦河边数点以色列人，准备要进迦南的哈。但被数的人中没有一个是摩西和祭司亚伦从前在西乃旷野所数以色列人，因为耶和华论到他们说，他们必要死在旷野，所以除了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以外，连一个人也没有存留。所以这是一个何等可怕的一件事情哈！所以他们因着不信，所以那一代二十岁以外的呢，能打仗的，他们都倒闭了旷野，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以外。那我们说到民数记好，讲到旷野漂流记也好，或者他们这些在旷野中的这些经历，那说到神儿女在我们身上来讲，我们都有这老旧的生命。那什么时候这个老旧生命能够倒闭在旷野，能够被神制作到一个地步，那我们有一个新生的一代，是一个新的生命，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哈，叫我们能够在迦南美地能够承受产业的，旧的不能承受产业，都要倒闭旷野。我们天然生命里面有多少属于旧的、老旧的、败坏的，都要倒闭旷野。只有新生的一代哈，那他们能够进去得迦南的产业。好，我们讲完这个是第一类的数典，第一类是说到对于军队的数典。那第二类的数典呢，是数典立位人。第二类是数典立位人。所以对于军队呢，第一类的数典呢，它有两次的数典；对于立位人是第二类的数典，它也有两次的数典哈。那第一次的数典是在第三章，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我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立位人，代替以色列人中一切投生的，立位人要归我，因为凡投生的是我的。我在埃及地击杀一切投生的那日，就把以色列中一切投生的，连人带牲畜，都分别为圣归我，他们要定要属我，我是耶和华。所以这里呢，是对于以色列人，他们是要代替神百姓中这些立位人，是代替神百姓中这些投生的哈。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晓谕摩西说，你要照立位人的宗族家世数点他们，凡一个月以外的男子都要数点，一个月以外的，对于军队是二十岁以外的， 对于利未人是一个月以外的。那他数点的意义是什么呢？在45节告诉我们数点的意义，好，45、46节他说，你拣选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所有投生的，也取利未人的牲畜代替以色列人的牲畜，利未人要归我，我是耶和华。以色列人中投生的男子比利未人多273个，必当将他们赎出来。所以当初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埃及呢是一家11个长子，那在这边呢，他是要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所有投生的，代替他们这些投生的。也就是说今天这些投生的呢，他们原本是在整个审判里面来讲呢，每一家11个投生的，但是神保全了他们，那神用利未人等于是说来代替他们，那利未人就被分别出来，他们是单单属神的，他们是单单侍奉神的。好，那这是第一次数点的意义。好，第二次的数点在26章62节，这边讲说，利未人中凡一个月以外被数的男丁共有23000。那在这一次数点的呢，他说他们本来没有数在以色列人中，因为在以色列中没有分给他们产业。以色列人第二次的数点，对于军队的数点哈，目的是什么？是按照人数，按照他们宗族，然后要分产业的，分产业的。但是在前面有讲到，利未人没有数在他们当中，那利未人呢，没有在地上来像他们一样来得地为产业哈。那但是呢，在第二次的数点，他告诉他们，在35章第1节，他说，耶和华在摩亚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要从所得的为业的地中把些城给利未人居住。所以利未人呢，他不是在这些全地跟他们一起来分产业，那但是呢，他叫他们每一个不同的宗派哈，不是宗派了，就是每一个支派呢，他们所分到的地方呢，所得着的呢，他们要把这些城，有一些城给利未人居住，把这些城视为的郊野给利未人，那城邑归他们居住，城邑的郊野可以牧养他们的牛羊和各样的牲畜，又可以安置他们的财物。你们给利未人的城邑，其中当有6座，这边很特别，他讲到一个叫做逃城，逃城使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去，此外还要给他们42座城。你们要给利未人的城共有48座，所以42座城给利未人，加上有6座是逃城，所以总共是48座。不单是城要给他们，城的郊野也要给他们。那以色列人所得的地业呢，从中要把些城邑给利未人，人多的就多给，人少的就少给，各支派要按所承受为业之地把城邑给利未人。所以主的话就很清楚了哈。那对于利未人第二次的数点，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要把城邑给他们，让他们有居住的地方，让他们能够有耕种的地方。那所以呢，这个是讲到利未人，他没有在以色列百姓中好像一样的来得产业，但是呢，以色列百姓要把这些城给他们。那我们知道逃城，在民数记35章讲到逃城，那特别预表基督做我们的避难所，能够躲过神的审判，基督是我们的避难所。那我们在这边看见有2次的数点，有2类的数点。那整个来讲，借着数点，神要怎么样让他的旨意能够成就在以色列百姓的身上。到了第二次的数点呢，他们已经在约旦河的边上了，他们在那里是预备要进迦南地了，预备要进迦南地了。那前面一带除了2个人都倒闭了旷野， 那对于利未人来讲呢，是要把诚意分给他们。所以你看神实在是非常爱他的子民，那一直到最后摩西没有办法进去，可是呢他所吩咐他们的这所有的事情，以色列的百姓们他们经过了这两次的数点呢，这些军队其实为了要承受产业啊，但是在下面你就会看见这个产业分给你了，是要你脚掌所踏之地才是你真正得着的。也就是说等到他们真正进到迦南地区后，不是没有人说哦，这个房子是给你的，这块地就是你的，他要征战来得的。你分到了这块地，好，这块地是属于你的，但是上面还住着谁呢？迦南人啊，还有他们原先所怕的这些伟人一样的高大的，对不对？我们看起来像蚱蜢的。所以你现在进了迦南地区，你是会碰到这些征战的，可是地是分给你的，你要去征战，你要去把地把产业要怎么样征战得来这些产业，所以不是白白的你就能够来得着的。所以这些有很多我们都是要认识，在属灵的原则里面，主把很多属灵的福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他都已经赐给我们，这个是我们已经得着的一个福分。好像以色列百姓们他们数点完了以后说好啊，这块地是哪一个支派的，这块地是哪一个支派的，这个地方就属你的了，别的支派就不是在这个地方了哈。可是等你进去的时候，你要经过征战，你要面对仇敌，你要脚掌所踏之地才真正是你的。所以我们看见属灵的经历也是一样，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他赐给我们，可是你真正说哪一个是你得着的产业呢？你有经历了多少呢？有多少是算数的呢？很多时候我们说啊，真的是很少，好像我们还是非常的贫穷可怜。我们要祷告主叫我们有一颗心，和这些产业已经赐给我们了，在基督里面的丰富啊，我们应该是能够大大的来得哈。我们需要祷告大大的张口，它就大大的充满我们的心，不能局限那么小，它是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已经赐给我们，迦南美地各样的产业分给以色列的百姓。但是在后面哈，你就看见有很多的话叫做没有赶出，没有赶出，没有赶出，也就是说他们没有真正完全来得着迦南地的丰富。今天也是一样，很多时候仇敌把我们应当得的产业把它夺去了哈，霸占在我们心里面。那多少的年轻人呢，属地的是什么？今天前几天我们当中年轻人去有一个英文的一个营会哈，特会大概三天啊，这些父母们呢都很高兴，因为我们要求说孩子们不准带他们的手机，不准带他们的什么 iPad 哈啊，父母说现在的孩子很多都被这些捆绑住了，他在家里一刻也不能离开，他们没有办法想象说他们怎么可能三天呢、没有办法有他的手机哈，有他这些东西，但是没办法，我们的规定是这样子。父母们很高兴啊，那天孩子们要上车了哈，我们还在最后问他们说，谁还有手机在身上的，全部交出来哈。哇，不甘愿的这个一个一个把它拿出来。可是他们上山三天呢、有些孩子他说，他不知道没有手机也可以这么快乐。没有手机他反而觉得非常的自由，没有那个捆绑哈，因为那个几天聚会非常有主的同在，感谢主。今天孩子们或者说年轻人他们有一个经历哈，一旦经历到主，而且经历到说他可以不受这些捆绑，原本在家里面他们父母 就说真的没有办法，有的是玩 game， 有的是这个那个，反正就是说被这些世界所捆绑住了。产业很多时候因着这些捆绑，我们没有办法来得真正属灵的产业，是需要我们脚掌所踏，需要我们真正的来面对仇敌，经过征战而得来哈，那生命呢才会真正的长大，会丰富。好，那我们简单的把利未记讲完了，把民数记也在这里有点分享哈。那虽然里面有非常多的细点，那以后大家有机会哈，我们不但自己读，有时候我们如果讲到旧约的课哈，会更细的来讲到其中很多属灵方面的意义哈。那这是我们只是一个很概略的，但是从这个当中我们知道神他向着他子民，向着我们有何等美好的心意。那盼望我们都竭力的，我们来追求，我们竭力的来征战，我们要得做产业，得做主给我们一切的丰富。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哈。